各位听众朋友好，这几天日本是超级高温，像群马县、埼玉县等地的气温呢，都已经超过了40度。东京市中心的气温也达到了38度。假如把鸡蛋呢放在地上的话，估计很快就会烤熟。不知道国内这几天啊气温怎么样？日本人说，我们现在正在遭受新冠病毒与超级高温的双重打击，所以这日子呢不怎么好过。也许到了下个月气温呢会凉爽起来，但是呢新冠病毒疫情估计凉爽不起来，可能还没完没了，这是比较头疼的事情。有听众朋友问我，徐老师，你以前不是说过八月份可以恢复中国的商务人士赴日本，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看来啊，八月份不太可能，因为中日两国政府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正儿八经的开始协商，估计啊最快也要等到九月份。在前两期的节目当中，我介绍了丰田汽车公司与佳能公司的改革转型的故事。原先我很担心，因为内容啊太专业，是不是大家不太会有兴趣？从目前的收听量和大家的留言来看呢，大家还是比较喜欢听，喜欢了解这些日本著名企业到底是如何创新、如何转型。我觉得收听《静说日本》节目的听众朋友的素质和水平真的很高，我感恩大家。这几天如果大家去上海书展的话呢，在社科纪念馆展区可以买到我今年年初出版的一本新书，书名叫《日本如何转型创新》。这本书啊，我推荐大家读一读。这个推荐呢，我很有自信，因为我觉得这本书真的有助于大家了解日本企业，尤其是大企业，它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的过程当中，它到底是采取了哪些措施，实行了哪些转型。本来这次书展呢，我要赶回来举办一次讲演会，现在呢，回来啊要关14天接受医疗观察，所以我今年呢就取消了上海书展的讲演。期待疫情平息之后呢，能够在上海、北京等几个城市啊举办一场巡回讲演。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跟大家来聊一聊日本另外一家著名企业，叫松下电器公司。
任你波涛汹涌，我自静静到来。静说日本，冷静才能说出真相。我是徐宁波，在东京给各位讲述日本故事。
假如问100个人同一个问题，松下电器是一家什么公司，估计啊90个人会回答它是一家家电公司。这个答案有错吗？没错。但是呢，松下电器公司社长叫井贺一红，他不愿意听这句话。2012年井贺出任了松下电器第18代社长。松下电器的那个时候的经营的赤字是高达了7500亿日元，相当于是493亿人民币。如果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天上有灵的话，他一定会呵斥我们，你们每天在干什么。这句话呢是井贺社长对他们员工所说的。我没有见过松下幸之助先生，凡是见过松下幸之助老先生的人啊，都这么说，说松下先生呢个子很小，但是呢胆子很大。1894年松下先生出生在日本的和歌山县的一个叫和佐村。因为家里啊有一棵很大的松树，家就在松树之下，所以取了一个姓叫松下。读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因为父亲投资大米市场失败，所以松下先生呢他不得不停学，从九岁开始在一家铁匠铺里面做童工，后来呢又去一家自行车车行做工，一直做到16岁，他才正式进入了 大阪电灯公司，也就是现在的关西电力公司工作。当时呢，大阪一般家庭已经开始普及电灯，那么松下先生呢，他是负责安装电线和电灯，在当时啊，这是一个很高的技术活。1917年，松下先生呢决定离开已经工作了7年的大阪电灯公司，开始自己创业。1918年，松下电器制作所在大阪市北区的松下家里面诞生了。那么松下先生呢，请了自己的妻子还有小舅子，叫井之穗男。井之先生啊，在二战之后呢，他是创办三洋电机的创始人。那么松下先生还请了2个朋友帮忙，也就4个人开始了松下电器的创业生涯。刚开始的时候呢，是生产电灯插座，后来呢又生产自行车的照明灯和干电池。在上个世纪30年代，松下已经开始生产电风扇，后来呢在生产洗衣机、电冰箱、电饭煲、收音机、电视机等等，凡是与生活相关的产品啊，松下电器几乎都生产。所以呢，松下电器有一个绰号叫杂货工厂。到1989年，松下先生以94岁的高寿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啊，松下电器已经成为世界著名的综合家电王国。1990年的时候，日本泡沫经济发生了崩溃，日本经济呢从此开始了长期低迷的状态。那么松下电器公司虽然没有倒闭，但是呢松下电器也陷入了一个不死不活、产品老是老三样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人家说啊，松下电器成了永远不变的日本企业的一个象征。尤其是松下后来是出于情谊收购了松下电工和三洋电机，结果呢令公司出现了严重的经营赤字。松下电器的现在的社长叫井贺，天津的津，祝贺的贺。那么井贺社长呢是在1979年大学毕业的，毕业以后呢他就进入了松下电器公司工作，一直在电器电脑等研究所和事业部门工作，也担任过几家子公司的社长，是一位松下公司自己培养出来的立地道德的松下人。那么担任社长之后呢，井贺他面对着不死不活的松下，实施了四大改革。第一大改革是告别等粒子电视机产业。电视机曾经是松下电器投资最大的事业部门，也曾经给松下带来过无限骄傲的辉煌。但是进入21世纪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远离电视机，导致电视机销售量逐年下滑。尤其是6家等粒子液晶板制造工厂是年年亏损，成了松下电器啊一个很大的一个赤字的包袱。那么到了2013年1月份，松下电器呢就宣布关闭在上海的等离子面板工厂，让等离子电视机从中国市场是全面撤退。第二代改革呢是玻璃半导体产业。松下电器在作为高端数字家电用的 LSI 芯片领域啊，曾经具有较强的竞争力，但是随着英特尔、三星的挤压，松下在半导体领域的收益啊，它逐步陷入了一个亏损状态。那么井贺社长在半导体业务上面他画了一条红线，这条红线是如果达不到 5% 的营业利润额，或者逐年连续赤字，都将实行剥离或者出售。结果呢，松下就把芯片与日本另外2家半导体制造商，一家叫瑞三，还有一家是富士通，跟他们合资成立公司。结果呢，半导体事业从松下的整个版图当中它消失了。第三大改革是打破事业部门的壁垒，实行公司内部化。 景鹤社长上任的时候啊，松下总共有37个事业部门。那么他对公司事业结构啊实行了改组，对事业部门实行了整合重组，并实行单独的经营核算，按照内部公司化的模式进行管理，强化创新能力，汇聚各种人才。第四大改革是告别大量生产的商业模式，把公司的重心啊，以家电事业为主的 B2C， 也就是对消费者的这个销售，转向以车展事业和住宅事业为核心的 B2B 的市场，也就是对法人为主的销售。那么经过六年的改革啊，2018年在松下电器创立100周年的时候，公司不仅消灭了7500亿日元的经营赤字，还创下了迄今为止最高的纯利润额。这个纯利润额达到多少呢？是2400亿日元，大约是158亿元人民币。公司的财务状况虽然好转，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松下电器的体制恢复了健康，更不意味着公司具备了可持续发展的体力。所以景鹤社长他有一句口头禅，他说啊，再这样下去公司就要倒闭，撑不过十年。景鹤社长呢是想起了松下幸之助老社长的一句话，老社长啊当年是这么讲的，他说松下电器是做电器产品的公司，但是在做产品之前首先是一家培养人的公司，如果人不改革的话，财务改革毫无意义。于是松下电器呢兴起了一场社风革命，也就是公司风气的革命，他们自己称啊是叫文化大革命。2017年啊，松下电器将新组建的三大核心公司之一的联合解决方案公司，英文叫做 CNS， 这家公司把公司总部呢从大阪的门真市搬迁到了东京。大家可能不知道门真市是一个什么地方，它是一个工业城市，100年来啊它一直是松下电器的总部。为什么要离开程序了百年的公司创业总部单独搬迁到东京来呢？这家公司的社长叫桐口，他说出了原因。他说啊，门真的地方啊实在太小，信息量为零。他说我的一盒名片啊放了一个月都没见少几张，因为客人没有。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将公司总部依然放在一个偏僻的地方，无异于呢将自己锁在一个笼子里面，永远无法突破和创新。所以桐口社长呢不仅动了总部，而且还彻底打破了以往的组织状态，实行公开自由办公制度。也就是说每一个员工每一个干部是没有固定位置的，完全是一种自由开放的一种办公方式。所以有人到 CNS 的新总部去找社长，结果找老半天啊就一直没有找到社长办公室。结果呢秘书室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对不起，他说我们的社长没有专用的办公室。从这个例子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出，松下电器的文化大革命首先是革社长自己的命开始的。那么社长的座位在哪里呢？就在一个集体办公区的一个角落。不仅是社长，公司所有董事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通过社长说啊，这种公开办公制度它最大的好处是有事情商量时啊，相关几个部门的人凑在一起聊一聊就可以达成一致的意见，并迅速落实执行。而公司的管理层干部有什么事呢，就可以直接走到我社长的办公桌前，不需要预约，不需要敲门，直接跟我聊就行。这样呢，经营可以实行透明化，信息可以实行公开化，沟通实行便利化，决策呢实行迅速化，可以打破死水一潭的松下体制， 激活整个公司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一种创新的激情。松下电器公司啊，除了组建这么一家系统解决方案公司之外呢，还另外组建了一家核心公司，叫中国与东北亚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是主要管松下的家电事业。景和社长他已经公开表示，他说这家公司总部没有必要留在日本，可以放到中国去。也就是说，他考虑把整个松下家电事业的总部搬到海外，搬到中国。所以我们各地有能力招商的部门啊，大家多想想怎么能够把松下的家电事业总部能够招到自己的市里面来。松下电器呢已经迎来了创立100周年，那么接下来的100周年松下电器应该如何接受挑战？景和社长在公司成立100周年的大会上面啊，他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松下的存在意义是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因此呢，松下要成为一家经营提高生活事业的公司。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单凭自己的单独慢干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合作伙伴们共创新事业。在于合作伙伴共创新事业的同时，让每一个人提高自己最适合自己的生活。那么基于这个想法，松下要以家这个空间为基础，推出一个崭新的经营理念。这个经营理念呢，就叫做 HOMEX。HOMEX 是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一个靠近每一个人，和他保持365天24小时不间断的信息创通连接，并以此来理解这个人现在想要什么的一种信息基础。在获得他的需求信息基础上面，为他提供适合他那个时候心情的音乐，或依据季节或天气的变化，想要提供料理食谱，为每一个人量身打造他所最需要的生活的服务，让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生活的快乐和价值。为了践行这一个理念呢，松下电器公司啊，它首先强化了家庭室内装潢事业，为人们提供旧房改造和室内的新装潢，让老房子呢具备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居住元素，让万物相连的理念体现在新的居住空间当中。而为了实现这一理念呢，松下不仅仅提供自己全套的人工智能的家用电器，而且呢还与住宅建设公司、装修公司、电器量贩店，甚至跟亚马逊网络销售平台合作，实现事业的共创，寻求事业的双赢。所以松下电器啊，它今后不再是一家综合的家电企业，它将成为一家不做东西的综合家电的服务企业。松下电器不再通过卖东西，而是通过卖服务来美化人们的生活，让松下电器啊成为日本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的一个生活基础。这就是松下电器的一种新追求。节目最后啊，我请大家来欣赏日本著名音乐家久石让先生演奏的一首钢琴曲，叫天空之城。这是动漫片的主题曲，相信啊有不少的听众朋友一定很熟悉。Thank you. 谢谢大家收听这期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